各位天成教会的弟兄姐妹，早上好。后面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好，很高兴有机会来天成教会分享神的话。那金海弟兄告诉我说，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读以弗所书，已经读到最后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6:10-20，打美好的仗。好不好，我们一同把这段经文念一遍，以弗所书6:10-20。我们一起来念，好，没有轮流，我们就一起来念以弗所书6:10-20。好，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想大家对以弗所书一定都非常的熟悉，那所以刚才读的经文，请我们继续打开，待会会一路我会从这个经文中间跟大家分享。不过因为我第一次来到天成教会，虽然许多弟兄姐妹我们算是认得，但是不熟悉，所以我要请问大家一点问题啊。刚才诗班说主恩，唱的诗歌主恩实在更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受主恩的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都很多。可是在你的人生中间有没有经历过不能解释的苦难？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无法解释的苦难，工作上面、家庭上面、健康上面，各样方面，也许遭遇车祸，遭遇一些其他的难处问题，有没有人？你们中间都没有人遭遇过苦难吗？都可以解释的，还是有也有不能解释的苦难？好，我想我们人生中间每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是神在上面掌管，所以即使是难处，即使是苦难，我们相信是神有美意在中间。我们在圣经里面最熟悉的一个人，遭遇苦难的人是谁？约伯。我问大家，读过没有读过约伯记的有没有人？啊，大家都熟悉约伯的故事。你们猜想约伯自己有没有看过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你怎么知道？啊，我们猜想。他可能没有看过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为什么呢？因为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是魔鬼在神面前控告约伯，所以神就许可有一些事情魔鬼可以坐在约伯上面， 不能超过神许可的范围，但是就成为约伯人生中间许多的苦难。约伯跟他的朋友在那边讨论这些苦难的原因，是自然发生的呢，是有一些因果报应，就是他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带来不好的结果，是神的惩罚呢？讨论来讨论去，神没有说他们讲的是对的。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因为约伯没有看到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他不知道遭遇在他身上的事情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神跟魔鬼，神要彰显他的荣耀，魔鬼要控告神的儿女，说这个人敬畏神爱神是因为神对他好的缘故，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常常会经历到一些我们能够明白或者不明白的事情，主恩实在更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不明原因的苦难，约伯的身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可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段经文，打美好的仗，我想对你我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在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使人和睦的人，要在这世上做和平的使者。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教会也是神的军队，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以弗所书大家都很熟悉，里面讲到神的计划，讲到神在宇宙中间的计划，神借着救恩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神在教会中的计划，神要教会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然后有一个神永恒的目标，要我们在教会中间能够身体渐渐的成长，长大成熟。然后神的计划，神的恩典也要落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不止神的计划，不只是宇宙的计划，神的计划不只是教会的计划，神的教会也要我们在家庭里面。所以前一阵子我想我们所思想到的圣经都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人际的关系。以弗所书的最后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最后他讲到属灵的战争，要我们打美好的仗。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灵命成长的最后的阶段，在教会中间学习发挥各样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借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在那边服侍神，在那边建立教会，在那边使人得到新生命，然后把那个新生命落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怎么样在家庭的生活中间体会到基督对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遵守神给我们圣经上的命令，在人际的关系。但是呢，到最后神要用一个属灵的基督的精兵装备完成，来完成神的计划，这是今天我们一起要思想的题目。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其实这在整个圣经里面不是单独的一处的经文，许多的圣经讲到我们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到最后都有一个战争的图画。譬如说我们常常想诗篇二十三篇好像是一个信主的人的一生，里面有许多的图画，有青草地，有溪水旁，有那个异路的图画，有死荫幽谷的图画。但是在进到永恒神永恒的圣殿中之前，是一个敌人面前的图画，对不对？在跟随主的一生，到了后来神要他的儿女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到他的人生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保罗说，那什么的仗，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然后呢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用三个图画来描述他的一生。如果他要打美好的仗，他是什么？他是基督的精兵，对不对？如果他要跑当跑的路，他是那个在场上赛跑的选手，是运动员。他要守那个所信的道，他是神奥秘室，神所交付神话语的执事，神的管家，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奔跑神的道路，打这个美好的仗。所以属灵战争，我们要倚靠着主，倚靠这位元帅打这场最后的战争，然后是依靠元帅，是这个战争胜败的因素，不是你我能够穿多少的属灵军装，学多少的属灵的武功，而是这一位主。为什么呢？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如果基督精兵远离了基督，他就没有办法成为精兵。也许他还很厉害，但是就是去伤害别人，不能为主打美好的仗。最重要的这场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因为元帅是谁。有人说在世界的历史上面，法国人是一个注重文化、注重各样艺术的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喜欢打仗的民族，所以法国的军队历史上讲起来都不是很强，只有拿破仑的时代法国的军队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元帅。你我基督的精兵，我们能够得着能力，能够打胜仗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是因为我们靠着主，倚靠主。所以保罗说末了的话，是指的说在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到了最后，怎么样子把神所有的托付总结起来，是借着在属灵征战中间，靠着这一位元帅穿戴所有的兵器上战场，面对属灵的恶魔。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要靠着属灵，靠着属灵的元帅，他是我们能力唯一的来源。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都是出于基督。所以必须靠着他。任何军队离开了他的元帅，就变成了残兵，有勇无谋，什么就没有办法打胜仗，就是一群这个乌合之众。所以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不单是神的儿女，教会不单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军队。军队的目的不是留在后方操练，或者大家整天没有事情干在那边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军队的目的是有一天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旨意，要对抗魔鬼的攻击，要让神的国度降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第十节中间看到说，这是一场最后的战争，我们要倚靠元帅，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军装不是世界的装备，不是属于世界的各样的保护，是属天，是从神来的。虽然是从神来的，但是是我们有我们应当尽的责任，倚靠神，但是也要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说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是神所赐的，你我要穿戴，不是把它放在家里面当做一个展览，或者城市，或者自己锁在保险箱里面的。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要面对最后一场人生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从神那边得着他那边来的军装。 而且这个军装呢，圣经上说是全副的军装，不是分散零碎的军装。正规军跟山寨版的军队，基督的精兵跟这些残兵败将的差别，就是他有没有完整的军装。这里面待会我们再仔细看，这些军装讲的是属灵的装备，不是属世的装备。他在属灵里面发挥的装备不是有好几个不同的项目，但这些项目是合在一起，是整体全面性的，是我们的属灵的保护。这样的人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圣经上面描述魔鬼所做的事情是试探、控告、欺骗、改变、扭曲神的话，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或者控告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对神的话产生怀疑。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把神魔鬼的工作想的想出各种奇奇怪怪的魔鬼的工作。我有一个亲人，他在美国念书念完了以后回到台湾去工作，在台湾工作了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就开始跟他太太去要找一个房子，想要长久安定下来，想要买一个房子。那教会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就告诉我那位亲戚的太太说，这个房子我为你们祷告了很久，我建议你不要买，因为我在祷告中间看到这个房子里面有鬼，所以基督徒千万不可以住有鬼的房子。那我这个亲戚就非常的困扰，说怎么办呢？他房子本来好不容易找到的，去买了以后人家说这个房子里面有鬼，那我到底该不该买呢？所以他就去问传道人，说你看这个事怎么办。传道人说我回去读读圣经，我发现圣经里面的鬼呢，多半就是试探人、控告人、欺骗人、否定耶稣的工作。圣经里面的鬼很少躲在房子里面跳出来吓人，所以这个房子应该可以买，只是你要小心不要受魔鬼的试探、控告、欺骗等等的魔鬼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从圣经认识魔鬼的诡计，靠着主依赖他大能大力，然后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得到从神来的保护。十二节就描述说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属人的，乃是那些在这个幽暗世界中间执政掌权的，在天空这些属灵气的恶魔。这边讲到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边讲到的征战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弟兄姐妹，如果在属灵征战中间，我们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的一部分，我们要在祷告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彼此的激励上面，能够彼此同心合作。我们是一个战斗的团队，我们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士兵去攻打敌人，或者面对敌人的考验攻击，我们是在一起的团队，彼此扶持，互相掩护。而且这个属灵征战的军装，有人说都是在正面的，所以我们必须彼此掩护。当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我们软弱的部分，我们好的团队是彼此帮助彼此不足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战斗的团队，不是单打独斗，是同心合意的来为主征战。而且经文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真正的对手是属灵的，是魔鬼，是恶魔，不是属血气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敌人想象成是在教会里面跟我吵过架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也许在圣经里面看到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预备筵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想到某一个跟我吵过架的人，这个是对圣经的误解。圣经里面的敌人是属血气的吗？不是的。 不是人，是属灵的恶魔。可能魔鬼借着人的一些表现，好像耶稣，当彼得对耶稣说不要去钉十字架，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那个时候骂彼得 做什么？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骂彼得做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每一个人可能魔鬼借我们的言语行为来体贴人的心，来拦阻神的工作，这是受魔鬼利用。但是真正属灵的敌人对手不是人，是被影响人背后这些属灵的力量。所以一个基督徒在灵性的成长过程中间，在一生属灵的道路中间，我们打属灵征战，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敌人是被魔鬼利用的老我，是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属灵的恶魔，这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无论是否定灵界存在、否定恶魔的无神论，或者是凡事都是灵界的事情，有受多神或者泛神论影响的，这些态度都是不对的。不要过度的敏感，好像生个病跟太太吵架都是撒旦的攻击。我听过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很注重这个灵的东西，所以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跟神祷告说，求主把这个食物里面肥胖的灵赶出去，好让我可以吃这个食物而不发胖。他的另一半听他这样祷告，后来就劝他说，我想这种的灵恐怕是要禁食祷告才赶得出去的。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凡事灵异化，但是也不要过度的迟钝，不要在耶稣认为这个背后有魔鬼工作的时候，我们却忘掉了每一件事情背后也有他这个灵性的层次，以至于忽视试探的来临，以至于对仇敌的诡计就掉到仇敌的诡计里面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有属灵征战的责任，认清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是一个属灵基督精兵的团队，我们认清我们真正的对手，而真正对手如果是灵界的，我们不是用属世的方法来面对，是要用属灵的方法来面对。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帮助我们认识属灵的征战，从第十三节开始就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意思是说面对属灵征战，我们知道有属灵征战要来临，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间，很多事情是我们用这个我们的经历是不能解释清楚的，我们相信这个背后有魔鬼的工作，但是面对魔鬼的工作，我们唯一得胜的方法是紧紧的依靠主，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要祷告依靠神，祷告依靠神，但是祷告不是认为自己晓得很多东西可以祷告得很丰富，祷告最重要的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我们知道魔鬼的力量比人的力量更大，我们靠自己我们一定失败，但是神的力量远超过魔鬼的力量。紧紧地抓住神，这边说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仇敌，紧紧地抓住神，倚靠神的能力，倚靠神的恩典。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怎么样紧紧地依靠神。这边讲到的说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倚靠神， 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军装，我们倚靠神，神要我们穿戴起来，所以能够抵挡仇敌，成就一切。所以基督徒有的人的印象是说，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信了主以后，那我们就有了天堂的保险，有了入场券，我们就每一天可以随随便便怎么过，反正到最后临走之前呢，再跟神完一次悔改，全部悔改，然后就可以坐着轿子上天堂。这个我想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倚靠神，奔跑属天的道路。神容许有一些难处临到，十三节说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这是你我每一天生活中间，如果你发现说仇敌用不同的方法来造成你生命中间，造成你信仰上的苦难的时候，你就要紧紧的倚靠神，在磨难的日子中间，借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借着外面环境的考验，使你能够渐渐的成长。好像彼得前书那边讲到说，叫我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你我的属灵军装是属灵的品格，是我们的信心。圣经上说，叫这样的信心被火试验，比那个被火试验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有许多的磨难要来考验我们的属灵的品格，但是呢，如果我们紧紧靠着神，用坚忍的心靠着神的恩典来度过，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被提升。这边说要尽忠到底，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信仰不是跑100米，信仰是跑马拉松。所以开始，有人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开始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开始，在信仰开始的时候就立定心志，一生跟随，常常借着读经祷告，借着侍奉，借着传福音，借着做见证，各样的方法维持向前奔跑。好像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呢，开始的好虽然很重要，结束的好更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人开始的很好，结束的不好。这边说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开始我们晓得倚靠神，因为我们属灵生命很幼稚，当我们渐渐成长了，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忘记倚靠神，就过度的靠自己。圣经中间有一些开始的好结束的不好的例子，扫罗王结束的好不好？不好。大卫王结束的好不好？大卫王结束的也不是太好啊，虽然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罗门王结束的好不好？好像也不好。这些人都有很好的开始，但是在跑来跑去继续向前跑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忘记倚靠神，忘记穿戴属灵的军装，就不能够尽忠到底。有一个好的开始，神的恩典让大卫、所罗门仍然在弥赛亚的家谱中间，我相信神是纪念他们，他们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鉴戒。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就是结束的很好。保罗也许开始的不好，开始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他结束的好。求主帮助我们抵挡魔鬼，靠主站立， 紧紧抓住神的恩典，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面对磨难的日子，靠着主的恩典，用自己忍耐的心，求主加添我们忍耐的心，尽忠到底。好的开始固然很好很重要，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结束的好。我想我们每一个的人生，我们都要预备，不管是阶段性的结束或者整体性的结束，求主给我们恩典。他一定会施恩，但是我们要不要抓住这个恩典，是你我应当负上的责任。十四节就开始讲这几项的军装，也是我们开始属灵征战行动的预备。要站稳了，一个人在那边动来动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穿戴军装，动来动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他必须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安静的心，在那边承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能够站稳了。第一项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可能很多人都在描述，我不会很深入很广泛的来描述。我想这个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意思就是说让神的话来规范我们的生活。各位应该都坐过飞机，坐过飞机，上了飞机，如果飞机开始颠簸或起飞的时候，大家要做什么事？绑上安全带。安全带跟我的安全有什么关系呢？上车应该也要绑安全带，对不对？有的人觉得这个安全带违反我的自由，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受任何的规范，就不绑安全带，这样子好不好？安全带要把我们跟椅子紧紧的拉在一起。请问用真理束腰，是要真理靠近我们，还是我们靠近真理？当然是我们靠近真理，好像安全带要把我们紧紧的绑在椅子上面。真理是神的话，真理是出于神的，真理要跟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要跟真理的紧紧的贴在一起。生活中间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想即使在一个家庭中间，夫妻两个人虽然有许多相同的背景，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信仰或者信念才会结合在一起，但是家庭里面也常常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要听谁的？用真理束腰的意思是说，神的话怎么讲，神的话在你我的生命生活中间，在我们的家庭中间，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是有权威的。权威不在乎你的地位，不在乎你的知识，不在乎你的声音有多大，权威在乎你如果靠近真理，你符合圣经，你就有权威。那当然军装可能是有许多的部分组成的，真理像带子一样，也把所有的部分规范起来，找到它应该有的位置。所以属灵的军装是整体性的，虽然有不同的项目不能拆开来分别使用。如果一个船有一块板子有个洞，这个船就开始漏水。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请教过一个我的功夫的老师，不是我请教，我的一个师兄弟请教的。他说当别人把你手紧紧抓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位功夫的老师就说，你把他的一个小指头拉开，他整个手就会拉开。意思是说真理上面是整体性的，我们在小的地方有漏洞有退后，那个真理的带子就松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像用真理的规范，真理的带子来规范我们的人生。圣经上说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公义当作护心镜，公义就是跟神的关系，基督徒我们说因信称义，合乎神的标准，跟神建立了关系， 在今天许多混乱的世界的价值观中间，我们寻求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寻求做一切的事情是要得到神的喜悦，按照神的标准跟神有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心怀意念啊，护心镜不止护的是心，护的是我们整个人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真正的保护。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约瑟他的一生遭遇到许多的苦难，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被他的哥哥卖掉了，他被他的祖母试探，他在试探中间对他的祖母说，我岂能行这大恶，你们有没有人记得下面三个字，得罪神，我岂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当他人生降到谷底的时候，他眼中有神，他寻求神的喜悦，这个公义成为他的护心镜。当他降到谷底的时候，他看见神，后来神使他升高，做了埃及的宰相，把父亲跟哥哥都接到埃及地来，避过了饥荒。然后当他父亲过世以后，约瑟的哥哥就开始害怕，从前因为父亲在的缘故，这个弟弟就不敢对我们报复，给父亲面子，现在父亲不在了，我们的保护都没有了，他要来报这个多年的仇恨，现在就是时候了。约瑟对在他最飞黄腾达的时候对他哥哥说，从前你们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是一个目中有神的人，他寻求神的喜悦，所以能够保护他的心怀意念，公义当作护心镜。我不知道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你是看到自己的安危，还是看到神？在你人生飞黄腾达的时候，你是注重神的喜悦，还是你自己的喜悦？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让真理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导原则，我们紧紧地贴近它，让公义成为护心镜遮胸，代表我们尊重神的喜悦过于自己的意思，过于对自己的保护。为了神的喜悦，约瑟就下了监狱，为了神的喜悦，约瑟就放弃报复，就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赏赐。这是胸怀公义。圣经上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是在属灵的征战中间，但是我们在人面前是把福音传给他，这个福音是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的意思是说，这个福音是让人跟神之间能够和好，也让人跟人之间能够和好。我想大家都很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唱了一首赞美诗歌给牧羊的人听。赞美诗歌怎么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世界有没有平安？这个世界没有平安。我们回想一下，不单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许多的家里面没有平安。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努力在寻找平安，在产生平安，在让人与人之间和好，果效大不大？果效不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人跟神之间没有平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很难有平安。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以弗所书，当时有许多罗马的兵丁，罗马兵丁都有他们的军装， 都有他们的鞋子。保罗可能写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拿着一个罗马兵丁作为他一个图画型的一个样本，然后把属灵里面军装的意义写上来。罗马兵的鞋子是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要穿的，他们走到哪里带来的是什么？战争，带来的是伤害，是去拓展他的疆土，去征服他的敌人。而神的儿女，我们所穿的鞋子，我们脚掌所到之地，是要让人跟神和好，让神在至高之处得着荣耀。因着人跟神之间有和平，人跟人之间才有和平。我想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的。当我们在家庭里面，不管是父母子女之间，不管是夫妻之间，不管是婆媳之间有难处的时候，每个人就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出发，然后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平安。什么时候才有平安呢？当我在我的感受、你的感受中间想到神、神的心意、神的喜悦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平安。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要有福音的脚踪。基督的精兵虽然打的是属灵的征战，在这个世界上却是使人和睦的人，带来和平福音的人，使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保罗在监狱中间，有人说为了怕犯人逃走，都有一个罗马兵跟他要靠在一起，以至于他没有办法逃走。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保罗说，我所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有人猜想说，保罗如果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当然他可以口述，让别人帮他把监狱的书信写下来。跟他拴在一起的那个罗马兵，他就向他传福音。保罗说，在我所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意思是说，他没有办法穿着福音的和平福音的鞋到处行走，但他在监狱中间，他向旁边跟他锁在一起的罗马兵介绍神的救恩。狱营全军所有的军人，每一个被他碰到的，他都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一个福音脚踪的榜样。所以属灵的军装是真理的规范，我们要紧紧的跟真理绑在一起。属灵的军装是用神的公义、讨神喜悦的心态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福音的军装是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把跟神之间的和好带给他，让他跟人之间也能够有和平，也能够和好。这是一个好像要开始战争预备的时候，你所穿戴的军装、穿戴的盔甲啊，不管是真理的带子，或者是公义的护心镜，或者是福音的鞋。十六节开始就是要防守跟攻击的兵器。十六节说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信德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信心，有的时候也可以讲作是信徒，甚至圣经里面讲到忠心也是这样一个字。用信德当作盾牌，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图画，在罗马或者希腊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盾牌或者是盾牌，大小可能是有的人说像一个桌面一样的大小，他可以保护自己，免得别人的弓箭箭射过来的时候，他可以躲在这后面。有的时候罗马兵也会一群人组在一起，所有的盾牌一个一个排在一起，就好像有人说像一只乌龟一样，无处可入哈，彼此联合，彼此保护。这是 信德当作藤牌，给我们一个图画的意思。而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成为我们的保护，魔鬼的攻击是借着这边讲到说，恶者有一切的火箭，魔鬼借着欺骗，借着试探，借着扭曲神的话，借着控告来伤害我们跟神之间的信仰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用信心来倚靠主，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不单相信神的话，我们把自己交托在神的话上面。所以当仇敌要扭曲神的话，仇敌要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紧紧地抓住信心。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上描述说耶稣是为我们的这个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神把信心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把神所赐的信心紧紧地抓住，抓住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也让这个信心来面对仇敌扭曲神的话，仇敌试探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用信心当作藤牌躲在他的后面。我们跟神的关系靠近，以至于别的仇敌的火箭攻击就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信德当作藤牌，然后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一方面是头的保护，那也可以解释说保护我们的思想。护心镜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尊重神的意思，讨神的喜悦。头盔救恩保护我们的头，保护我们的思想。但头盔不只是保护我们的思想，头盔好像也是一个我们身份的代表，身份的代表。你要看哪一国的军队，有的时候你从远远一看，好，他戴什么样的头盔，他穿什么样的军装，就显明他是哪一国的军队，他是属谁的。头盔是一个精兵他荣誉的标志，显出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你我的思想中间，我们能不能想到救恩使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在特别在我们思想里面，在我们整个人，别人看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个用救恩当作头盔可以代表这样子的意思。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圣诗《奇异恩典》，它的作者叫做 John Newton，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后来神让他人生到了低谷，他就彻底的悔改，后来奉献自己服侍神。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的思想已经渐渐的好像衰退了，很多东西我都想不起来，很多我从前记得的，从前了解的，我现在没有办法讲得出来。但是我深深的晓得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件事情，耶稣是一位大救主，奇妙的救主。我只要晓得这两件事情，这是他在他的头脑里面想的，在他生命中间表现出来的。奇异恩典里面就讲到说，这样奇异的恩典来拯救这一个败坏到不得了的罪人，像我，他是何等奇妙的救主，我是何等不堪的罪人。这是一个头盔保护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别人认出我们的标志。这是救恩的头盔，救恩对你能不能带来这样的影响，你就头脑中间深深的记得说，他是伟大的救主，我是大罪人，我跟他在一起，他就带给我奇异的恩典。不单是自己这样想，别人在我们身上， 不只是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悔改的罪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看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伟大。前面的所有的兵器，从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然后这个救恩的头盔、平安福音的鞋，都不是攻击性的武器。最后在十六节最后讲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一个攻击的武器。前面都是一个保护或者防守的武器，但这边讲的很特别，说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神的真理、神的话、圣经。注重圣灵的人必须注重圣经，注重圣经的人必须注重圣灵，这两个合在一起，圣灵的宝剑就成为基督精兵属灵军装里面攻击的武器。好像这个火车的轨道有两个轨道，有两条轨道，它必须在这个两条轨道上面行走，它就不会出错。今天有一些人注重圣灵忽略圣经，他就很容易出错。有一些人注重圣经忽略圣灵，他就没有属灵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照圣经所说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彼此是相辅相成，不可以分开的。所以这是穿上属灵军装。到了十八节，保罗又教导我们说要展开属灵的攻击。所以靠着圣灵，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再借着祷告，随时随地多方祈求，在此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是一个属灵的侍奉。展开属灵的攻击，必须先倚靠圣灵。圣灵跟神的道怎么合一呢？在这个经文讲的就是要借着随时在圣灵中间的多方祷告祈求，让我们所读的圣经化成我们的祷告。我想我们常常读圣经是知识性的读，客观性的了解圣经的内容，有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就到处找资料找答案。但这边的意思我相信就是告诉我们说，让圣经上的话化作我们的祷告。我不知道各位的祷告怎么样，我们常常在祷告中间会反复自己的一些思想，很多重复的话。但是圣经，当我们学习把神的道深深地进到我们的头脑里面，进到我们的心里，把它化成我们向着神的祷告啊，就是一个倚靠圣灵，让圣灵、神的道跟祷告变成我们属灵征战中间的兵器，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奔跑天路，可以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不是只能够防守，只接受攻击，我也可以用神的道，借着圣灵，在多方祷告祈求中间，就能够展开属灵的攻击。所以经常的祷告，这边是告诉我们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是要用所有的时间，在所有的祷告，建立我们的信仰的人生。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今天世界上面有许多的问题，你我的人生中间也有许多的问题。问题的答案不在人的里面，这基督徒信仰跟许多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许多宗教到最后，所有问题的答案你要在你自己里面找。基督徒信仰的开始就说，我里面没有答案，答案在上面，在神那边。我要借着祷告从神支取他的恩典，让神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让神进到我的家庭里面，让神进到我所在的环境中间。他有答案，我没有答案。 常常我们会有机会去帮助一些在有难处的家庭，夫妻之间有摩擦，或者两代三代之间有一些难处，我们发现说许多人用各样的辅导的方法来帮助，那当时会很有果效，但是呢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一个月一两年之后，问题又会跑出来。我们渐渐的就感觉到说，如果他的灵命不成长的话，那些问题用各样的方式帮助了以后，只能够治标，不能够治本。所以要在圣灵里面，借着圣经，借着祷告，多方的祷告，不单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当我们在灵性上面能够成长的时候，那些问题我们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们就超越了，就不再成为我们的问题。保罗就提醒我们说，要随时随地的警醒不倦，不单为自己祷告，为众圣徒祈求，所有的时间，随时多方式，所有的时间祷告祈求，所有的祷告在此警醒不倦，所有的警醒为众圣徒祈求，所有的圣徒，这是一个美好的基督精兵的团队，这是一个美好的神的家，教会的图画。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在借着祷告，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除去魔鬼撒旦的一切的影响，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更加得着神的荣耀，能够成为一个基督精兵的团队，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侍奉。我常常碰到一些年长的基督徒，年长的人，我想都有很多心中的这个痛苦。我常常发现一些人跟我讲说，人老了，下面说什么？不中用了，你说的。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他可不可以随时多方靠着圣灵祷告祈求？可不可以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其实是属灵征战得胜的原因。如果连祷告都不能祷告，大概真的是不中用了。求主帮助我们啊！像刚才我提到的 John Newton， 他有一个简单的思想：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耶稣是大救主。我们把这个为人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看圣经，祷告，求圣灵工作，为众圣徒祈求。在神的家中，这是有用的，最有价值的侍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成就的工作，我们就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不借着祷告，我们看不见；不借着祷告，有的时候好像神也不动工。当我们看到神回答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得着荣耀，所有他的儿女就得着喜乐的心。保罗说，不单为众圣徒祈求，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是大有能力，神所使用的使徒，圣灵亲自的启示他，让他所写的书信成为圣经，里面有神的灵感，是没有错误的。保罗没有说我站得高高的告诉你们要好好祷告，保罗谦卑下来说，也为我祈求，不是你们的祈求，我不晓得怎么跟旁边这个罗马兵分享福音，不晓得怎么样对他做见证。为我祈求能够传讲福音，得着口才，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是属灵征战最需要的，是彼此的带导，圣灵的工作，讲明真道，得到属灵的力量。圣经里面耶稣在天父宝座旁边为我们干什么？祈求。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做什么事情？为我们祷告。我们也在圣灵的感动里面，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话，我们彼此代祷，也特别为那些服侍神的人、传道的人，为他们祷告，得着口才，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明。保罗好像是说，你们不祷告我就讲不出来，我就讲不清楚，你们要为我祷告。保罗在这边讲到的属灵的攻击，需要有那个从天上来的力量，天上来的力量的管道常常是借着彼此的祷告，所以呢，他就可以得着恩赐，得着胆量，侍奉里面有圣灵的同在，在他的恩赐，在他的胆量上面能够彰显出来。我想在你我每一个人基督徒的人生中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做不了的事情，神为什么把那个挑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让我们借着祷告，自己的祷告，彼此的代祷，看见神在工作，归荣耀给神，就更看清楚说都是神所做的。而祷告的内容是传讲神的奥秘。以弗所书中间，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神的奥秘是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奥秘是让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外邦人，让彼此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合而为一。神的奥秘是让丈夫跟妻子借着相爱、借着顺服，也能够二人成为一体，也能够合一。保罗要把神的计划讲清楚，不是头脑的清楚，需要有圣灵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神的话，但是带着圣灵的力量，带着祷告带出来的力量来明白神的话，而为着倚靠圣灵，为着传讲福音。保罗在二十节说，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保罗的意思是说，为了服侍神，为了打属灵的征战，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锁链，就是他人生的苦难，他为主所遭遇到不平的待遇，人家对他的伤害，对给他的痛苦，给他的不自由方便，他说这是我能够服侍神的兵器。服侍神最重要的兵器当然是借着神的道，在圣灵里面借着彼此的代祷，大有果效传讲福音的奥秘。但是传讲福音的这一个人，他身上有一个受苦的标记，是他属灵里面的暗器，别人看不到，但是他因着为了福音，他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基督徒为什么传福音要讲耶稣的十字架。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复活以后，有一个门徒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个门徒是谁？多马。多马他说，除非我看到什么东西我才信呢、啊、看到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否则他总是不信的。许多时候当我们要传福音的奥秘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动工，但是我们身上没有十字架的记号，所以那个好像就传不出去。因为福音很好，但是这个人没有跟福音相称。我们传耶稣的十字架，但是这十字架跟我好像没有关系。耶稣不是也要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吗？如果我们把我们所遭遇到的苦难从神的角度来看，哦，原来这是你要让我穿戴的属灵兵器的一部分。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神对他清楚的托付，神让他放胆的传扬。 彼得前书四章说，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讲到神伟大的计划，神伟大的奥秘的最后，他用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军装，如何展开属灵的攻击来提醒我们。我相信金海弟兄会继续更深刻的把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反复的思想。我用比较广的一个架构，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不只是头脑明白，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生命，从神的角度来看，求神装备我们，让我们不但是神的家，我们享受家里面的温暖跟爱，让我们成为神的军队，穿戴好军装，对属灵气的恶魔，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展开属灵的征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深刻，是何等的奇妙，中间因为有你，有你自己，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耶稣基督建造教会，建造他每一个门徒，每一个跟随他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中间也看到我们的位置，帮助我们因为看到了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因为知道圣灵要借着你的话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就更乐意的是这每一项属灵的品格就成为我们的军装。你创造我们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的天国降临。求你帮助我们一生能够为你所用，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使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